北京时间3月19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带东林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首次出访中日韩，强调美日韩之间的铁三角关系，并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聚焦朝核问题。蒂勒森此行是否也将为即将登场的川习会铺路呢？而朝核问题又将如何牵动美中台关系？此外，前台湾总统马英九涉及教唆泄密案，台北地检署依照违反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等3项罪名起诉马英九，最终将面临3年的徒刑。马英九是否会步上陈水扁的后尘呢？今天海峡论坛我们邀请到台北以及华盛顿的2位专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也欢迎海峡论坛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1，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而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下面呢，我们先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举行会晤。蒂勒森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增进美中互信，也期待习近平在不久的将来访问美国。双方没有提及两国之间的敏感话题，也没有宣布达成任何正式的协议。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双方似乎刻意强调两国关系中的积极因素，而没有提及两国间在领海主权争议、贸易纠纷等一系列敏感问题方面的争议。蒂勒森说，美国总统川普高度重视美中之间的沟通，包括和习近平的电话联系。
川普总统高度重视他和您之间的交流，特别是你们那次长时间的电话交谈，为增进彼此对两国关系立场的理解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川普总统期待进一步加强理解，期待未来访问中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现在中美关系发展面临重要机遇，双方没有提到地区主权争议等一系列两国间的敏感问题，也没有宣布任何两国间的正式协议。在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蒂勒森星期六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和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了会谈。蒂勒森星期天返回美国，结束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就在蒂勒森与习近平会晤之际，朝鲜宣布成功进行了新型大功率火箭发动机的地面点火试验，而朝鲜问题是蒂勒森此次中国之行的重点议题之一。蒂勒森星期六说，美中双方都认为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已经相当危险。他此前还曾表示，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忍耐已经到达尽头，而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是摆在桌面上的一个选项。而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六则在会晤了蒂勒森之后仍强调，朝鲜问题必须和平解决。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朝鲜星期六进行了一次新型大功率的火箭发动机的地上点火试验，这预示着朝鲜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工作已经进入的收尾的阶段。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天报道说，朝鲜在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新型大功率火箭发动机地面点火试验，金正恩对试验进行了现场指导。韩国的韩联社报道，这次朝鲜公布的图片当中的发动机与去年9月20号试验时所用的推力为80吨的发动机类似。报道援引专家的话说，如果朝鲜将4个这样的发动机捆绑在一起，作为洲际弹道导弹的一级助推器的话，飞行距离可达美国本土。星期六傍晚，一位驾驶开车到白宫检查哨之后，声称他车上有一枚炸弹。有关官员表示，这个驾驶当场被逮捕，车辆被扣留。特勤局发言人说，已经就此事展开了刑事犯罪的调查，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炸弹，而川普总统当时并不在白宫内。以上是这节的国际新闻。蒂勒森访中如何牵动美中台关系？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被控泄密遭起诉。 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那今天在海峡论坛上半场呢，我们要为您聚焦的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来访问中国以及这个朝核的问题。那么此外呢，下半场我们要讨论是跟马英九受到泄密罪的起诉。那么呢，在今天在台北跟我们一块来主持的是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在台北和耀毅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晚上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在台北呢，很高兴我们请到的是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的主席王丹王教授到节目当中。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王丹教授到再次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耀毅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是，谢谢博弈，欢迎王丹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台湾民报的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先生。郭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呢，海峡两岸的观众听众还有网友们可以直接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各位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打400-120-051，在台湾的观众听众请打00-801-148-940。此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当中进入 VOA China， 就可以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来收看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而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当中向各位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对于今晚话题的看法。而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中国的情况。蒂勒森他星期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蒂勒森说，美国总统川普高度重视美中之间的沟通，包括与习近平的电话联系，而习近平则表示希望两国妥善处理以及管控敏感的问题，推动双边关系稳定向前发展。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连线正在北京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相关的情况。荣香你好。
这场会面不到一个小时，重点之一就是在为习近平访问美国来做准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会面当中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欢迎习近平访问美国，他希望能够促进美中两国之间的互信。蒂勒森表示，希望能够通过美中高层之间进一步的沟通和接触来强化双边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表示，希望美中之间呢不冲突不对抗，能够有效的管理双方在敏感问题上面的分歧，来进一步扩大在区域以及全球问题上面的合作。蒂勒森在和习近平见面之后已经搭乘专机返回美国华盛顿，他这次访问北京也在为未来几年美中关系奠下了基调。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北京今天的天空，而未来不久的将来，美国和中国如何就朝核问题是否能够有效的合作拨云见日，相信在习近平和川普见面之后呢，也将会有更加明朗的轮廓。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北京的采访报道。
好的，谢谢荣香从北京带来的报道。我们也看到这个北京的雾霾的确是看起来视野不是很清楚呢，那也象征着现在的美中的关系呢可能有点扑朔迷离，那我们要慢慢的来厘清它。那么呢回到节目讨论现场，我们第一个要来请问的是这个在现场的郭宝胜先生哦。我们刚刚在这个报道里头看到了蒂勒森他在会见这个中国外长王毅之后，他又重申了这个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然后也说呢说期待两国的元首会晤哦。那么这个并且还说为美中关系未来50年的发展要确定方向，所以双方看起来好像已经慢慢的走到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关系了。那是否也代表说双方已经就某一些的协议已经谈好了？
那实际上没有的，实际上我们看到他在去中国之前去这个日本去韩国，而且他特别强调就是谈判这些已经无效，20多年的这个战略忍耐已经到期了。而且这个我们知道他们正在进行关键决断的军事演习，他去这个韩国日本呢，第一个呢他要加强这个小北约啊，就是这个美日韩军事同盟的关系，包括对这个萨德啊，他要进一步的强化，然后加快速度布置这个萨德，还有再重申这个美日安保条约啊，这些就是加强小北约的一个表现啊。第二个呢，他就说我们不会对话，而且武力呢是一个选项，要摆在这个桌面上。 然后做这些的问题呢，是就是他第三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来对北京呢进行一个示意，就是说你如果不遏制朝鲜的核武器，你如果未来在发生战争的时候，你如果还进行第二次的抗美援朝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武力呢，就是你的一个选择对你的。所以实际上它是一种在一种武力威慑之下对北京呢进行了一个访问。然后呢，当然他们现在寻找一个最后的机会，这个最后的机会是什么？就是川习会。在川习会上呢，可能是两方面要进行一个摊牌。所以最后呢，我们要看那个川习会之后它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调啊，就是或者是北京你要真是来遏制韩国来遏制北韩的这个核武器，或者是呢，如果我们再发生这个战争的情况下，你要保持这个中立啊，不然的话呢，这个东北亚的局势就还会这个恶化下去。所以他的这个要重新改变东北亚的这个战略呢，现在是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它是一种在威慑情况下对北京的一次这个访问。对，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在台北的这个王丹教授哦，我们知道说这个即将登场的这个川习会，刚才这个国宝胜先也提到了，那在这个川习会里面，他是否会触及台湾问题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蒂勒森并没有跟习近平谈台湾的问题，那我们也知道这次这个所谓的中日韩这个美日韩这个东北亚的一个局势要重新来洗牌的话，那么美中两国在大玩权力游戏之际呢，台湾要怎么样不会被当成弃子，那不会说今天美国会选择以朝鲜换台湾呢？
习近平如果到美国去哈，双方中美双方势必会触及到台湾问题。我想这倒不一定是川普和美国政府的意思啊，但是中国方面是一定会的。在每一次中美之间进行接触的时候，中方都会强调说台湾问题是他的根本利益。那我想这一次当然也不会例外，所以就算是川普或者美国谈判团队怎么样的去闪避，大概都回避不了这个问题。更何况我也不认为美国政府真的就是要来回避台湾问题，否则的话就不会有两个电话的事情啊，先打给蔡英文再打给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处理手法。那作为整个东亚的这个战略上的这一盘棋啊，我认为台湾还是中间会起到一个不能说是最重要的枢纽，但是会起一个牵涉到各方啊去做这种博弈的一个这种因素。那我觉得就台湾方面而言了，当时我个人的建言了，我觉得台湾要想不避免成为大国这种角逐的牺牲品，台湾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一个立足点。这个立足点是中美双方都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胁迫台湾的。那我个人认为这个立足点就是民主啊，台湾维护自己的民主作为东亚民主的典范，以及台湾在东亚整个东亚民主化的过程中能够起到的示范作用，尤其对中国的民主能够起到的灯塔的作用。我觉得如果台湾坚持到这一点的话，那么美国从舆论上讲也势必要成为台湾的盟友，因为他总是要扮演这么一个民主的一个支持者的角色嘛。那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台湾坚持打的是一个民主的旗帜的话，中国进攻台湾也好，欺负台湾也好，进攻和欺负的就是民主，这个会让中国处于更被动的局面。所以我还是觉得台湾呢难免会成为大国角逐的一个棋子，但是台湾仍然可以从中找到自己解决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主。
是，不过王丹教授，我想请教您，刚才说到民主的台湾应该要强调自己的民主哦。不过我们这次也看到说，川普总统他对中国有很多的批评，但主要是聚焦在贸易方面。那他在这个民主、自由、人权方面并没有多加琢磨哦。那么甚至我们也知道，他之前对于说这个中共镇压六四，他甚至还是比较认为称赞或是正面的一个态度。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认为说在川普总统的这个政府里面，他们对自由民主真的有那么的重视吗？那么以一个六四亲历者的身份，你认为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很乐观来看待这件事情吗？
坦率讲，我觉得历届美国政府都没有多么的重视啊。实际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当然以他自己的国家利益为重点。你说前任总统奥巴马有多么的重视，他也恐怕嘴上说说，实际上也没有怎么做。所以我觉得这个倒不是重点，重点是说，川普本人呢，当然目前为止没有发表一些关于中国的政治问题的一些看法，这也是因为没有相关的事件发生。对不对？你比如说现在中国再出一个六四事件呢，或者再有一个刘晓波这样的事件，川普当然势必要讲话。更何况川普内阁啊，实际上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国安和军队的系统啊，就是以他的最高幕僚巴农为代表的这一批人，那另外一批呢就是华尔街的高盛帮。那我相信呢，川普其实摇摆于两派之间的。那么当他需要摇摆在高盛帮这边的时候呢，可能在政治上他不会想那么多。可是巴农这些长期的这些右派的这些力量，他们其实对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是相当重视的，至少从国际的战略上讲。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影响到川普。我是觉得就是川普政府会不会要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去起到一定的作用，现在来判断呢恐怕为时过早。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不管美国是不是要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台湾方面怎么做，我觉得不必要去看美国的这个态度。而且台湾如果坚定地坚持住这个立场的话，也会迫使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发声。
是，那我把现场交给博弈之前，我再请教这个郭宝胜先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台湾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大国博弈之间扮演的一个角色啊。
对。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萨勒系统其实是在奥巴马总统这个他重返亚太的计划的一部分，
对，
他本来就已经谈好了，那现在部署了。那结果台湾方面呢，反而是自己认为说不需要。那台湾的国防部长冯世宽就说不赞成台湾也引进萨德。那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台湾是否应该更积极的扮演美国现在要在这个东北亚的一个安全的角色呢？
是，台湾呢是要在这个小北约里面应该充当一个角色，最起码它是在这个第一岛链，就是俄制共产主义扩张的第一岛链最核心的一个角色，是不沉默的航空母舰。而关于这个萨德呢，我们看到它在韩国部署呢，对中国是威胁非常大，所以它掀起反萨德的这个浪潮。在这种浪潮之下呢，这个台湾政府呢是担心会这个刺激着中共，所以它国防部说我们就是不布置这个萨德，但是其他方面我们购买美国的军火。甚至这个允许美国的这个驻军呢，在未来这个情势发生严重变化之后，这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台湾呢，跟那个东北亚的局势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就跟那个上个世纪50年代那个韩战，那韩战爆发，其实台湾得了最大的利处，因为韩战爆发前呢，一个是毛泽东这个百万大军要到这个台湾那个海峡那边要解放台湾，这个是美国要准备放弃台湾当时，但是韩战爆发之后，台湾的命运一下就改变了。为什么台湾那个当时呢，就是说他说美国他感受的就是如果把这个北韩这样这个下去的话，那么对整个东北亚的局势是非常的威胁，然后这个共产主义这种势力会突破这个第一岛链，那个时候美国政府就决定派这个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然后台湾那个进行驻军，然后来扶持这个蒋介石这个政权。所以你就看到就是东北亚尤其北韩的这个局势对台湾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如果现在发生第二次的这个韩战，如果中国政府第二次进行抗美援朝的话，那说不定美国政府会鼓励台湾实施真正的这个法律独立啊，美军来进驻像一个韩国一样。所以这个台湾有些深绿的人呢，实际上还是真是期望这个习近平这个在发动这个抗美援朝，这样他就是说台湾有机会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他的独立啊就是有这个作用。所以现在习近平面临的问题跟毛泽东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当时毛泽东面临的问题就到底是要北韩还是要台湾，最后他的决策还是要北韩，但现在习近平也要做这个决策，到底要北韩还是要台湾。
是，
对，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那么把现场交给在台北的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耀一。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王丹王教授，就是您刚刚所提到说，就是台湾还是应该要坚持自己的民主的道路，但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大家还是会把这个目前整个一个情势联系上把台湾联系上来看。那么您刚也提到说，这个川普先打电话给蔡英文，让台湾的这个民众啊兴奋不已，结果没想到后来呢打电话给习近平之后呢，两个人这个川普至少在电话上同意要维护一中原则，这当然让台湾人相当的失望了。那 当然一方面呢，很多人也考虑到说，到底川普他是有一个一贯的政策，还是说这边您刚有说到几派的人在他的周围，这边的人说说他说好好好，那边的人说说他又说好好好，还是说他有一个一贯的思路。另外我们也提到看到说这个 Tillerson 他这一次到北京的时候，杨洁篪跟他提到了说必须要维护这个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很多人都说，虽然杨洁篪没有明说什么，但大家说这个就是台湾，你要这个美国要是需要知道这个台湾是中国不会让步的一个部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在前两天注意到一个新闻，就是川普在构思对台湾的一项大型军售案。那这是不是表示说其实美中两方都在用一些事情跟川普，就等于是在下棋一样，我要跟川普交换些什么，川普也要说那你要出点什么价给我们，是不是变美中台现在已经变一个这样的局面？
就我想就川普本人来讲哈，我们先不说就是他的幕僚对他的影响，就本人来讲，我们当然知道川普是个商人，他更多的角度大概是从这个商业谈判的方面去得到的一些经验来辅佐他治理国家。所以包括刚才你提到的这种大型军售给台湾这样的问题，你可以看得到他的基本思路也是通过在美中台三角的关系中哈，他希望给美国挣到更多的经济利益。那你要知道卖那么多武器是一很大的一笔收入，这对于美国经济当然是个助长，而对川普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任务啊，还是要把美国的经济拉抬起来啊，要不然他无法体现跟上一届政府的这个区别。那我觉得作为中国方面中共方面来讲哈，那当然台湾的问题涉及到它的一个统治的合法性的问题，他不提台湾问题的话，恐怕更难以去说服老百姓对共产党给予支持。但是目前来讲，就是过去的美中关系啊，基本上围绕着台湾问题，最核心的就是台湾问题，而且别的方面没有太大的冲突。但是现在我也觉得中方处于稍微不利的这个位置啊，因为有更多的其他的问题冒出来了，包括南海的问题啊包括现在的北韩的问题。那么我其实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点啊，刚才我们没有提到，我也是愿意提出来跟大家讨论，就是整个东亚的这一盘格局还不只是美国的问题啊，其实还有日本的问题。日本其实现在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尤其在美国宣布说美国优先的情况下，那么整个亚洲的秩序，日本是不是会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日本跟美国要怎样分进合击？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关注的。那么最后回到台湾这方面来讲的话，哈，我是觉得，我为什么我主张台湾应该高举民主的这个旗帜呢？当然，你台湾讲民主，中共是一定不高兴的。那么以现在蔡英文政府啊，不希望两岸之间出现波澜的这种态势来看，当然好像台湾政府目前不愿意去讲中国的民主问题。可是我是觉得，我不认为蔡英文政府应该有什么可惧怕的啊，因为台湾现在没什么可失去的，对不对？中国除非是对台湾真的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武力进攻，除这个之外，他对台湾能做的基本上已经都做了，包括这个经济上的这种啊，什么陆客不许来呀，国际社会的制裁，他还能对台湾怎么样？除了武力攻打，他已经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来对付台湾。那么武力攻打，我们知道现在是中国政府不可承受之重，他应该也不会。所以其实中国政府拿台湾一点办法没有，我觉得台湾政府有点过于谨小慎微了。
嗯哼，好的，谢谢王丹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继续请教郭宝胜先生，就是刚刚有在脸书上有一个网友，他有提到说他不太明白这个目前这个小北约，也就是所谓的美日韩的一个状况，您觉得这个目前这个小北约是一个已经几乎要成型的一个格局了吗？那此外我们也看到今天的这个包括刚刚美国之音的新闻有报道过，我们中广的新闻也报道了，北韩呢也就是朝鲜呢，在这一次今天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试运转了一个可以在长城的飞弹上或者是火箭上运转的这个发动机。那么有分析就指出说，现在这个 Tillerson 还在那个时候还在中国的时候呢，如果北韩逝去的话，他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是表示说，不管在美国或者是中国，对于北韩都已经逐渐的失去控制了，所以可能要不然就是加强力道，要不然就是北韩完全就是一个失控的角色。您怎么看这个整个东北亚的情势？
刚才你看他们在这个中美高层在对话的时候，北韩他又进行导弹实验， 这是就完全丧失理智，一个流氓国家的一个表现。对这样的这个流氓国家，包括前段时间他把他的亲哥哥给在马来西亚暗杀，而且暗杀的时候使用的是这个大规模的化学武器，等于向马来西亚宣战。对这样的流氓国家呢，实际上是必须要采取严厉的一个策略，必须要进行一个军事的一个威慑。包括这个提里斯，美国政府都认识到20多年的这个战略忍耐已经到期了，所以在进行军事打击之前呢，必须要加强这个亚太的同盟，也就是这个小北约。我们看到这次他跟日本会谈强化了这个日美安保条约，又再一次的说明了就是钓鱼岛、尖阁群岛也在这个安保条约之内，而且美日安保条约特别强调，如果就日本的周边有事啊，美国也会帮助这个日本，周边呢也就包括在这个台湾。当然韩国呢也是再一次的这个提里斯强调，就是韩国是他们的这个盟友，而且萨德导弹必须要在那里布置，尤其趁这个新政府还没有这个成立之前呢，就完成这个部署萨德的这个计划，尤其对中国反萨德呢又提出了一个强烈的批评。所以你看到这个美国、日本韩国这样一个铁三角关系形成，当然这个里面也包括台湾实际上这个在四月初呢马上就要进行对台湾的一个大规模的军事，实际上这个也意味着一个就是美日韩台湾这四个的一个小北约的一个形成。因为对这个北韩呢不进行一个军事的打击、军事的遏制的话，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已经这个拖了这个这么久。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反应是什么，王毅又提出就是你停止这个军事演习我们就可以停止这个核试验然后我们要进行对话，包括这个习近平这次谈话也提到我们不对抗我们采取和平的方式所以他习近平对国外老是讲和平，但是对内镇压都是这个暴力但是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就是他强调就是一种对话，这个目的就是要把美国继续这个拖进去以谈来拖这个事情美国实际上就是开始这个识破这样的轨迹了。奥巴马政府的时候还是一拖再拖，现在这个川普上台，提里森这些强硬派决定，现在是解决北韩问题的一个时候。当然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因为他们还有一个最后的摊牌的机会，那就是在这个四月初的这个川习会上。川习会上之后，就是北韩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你到底停止来这个核试验？你帮着？你或者说你要停止这个帮助北韩进行核试验，或者是如果真是进行一个军事打击的话，那你这个中国政府你必须要进行这个保持这个中立否则的话，美国对中国的这个牌现在很多这个台湾牌就是一个南海牌也是一个，还有贸易战也是一个这个牌，还有当然人权牌。如果你在北韩的问题上继续这样拖下去的话，那么美国可能在其他的牌上他就会要进行这个亮相，比方说鼓励这个台湾独立，或者说把这个南海那些中国政府造的人工岛全面的给收服还有这个贸易战全面的这个开打。所以川普手上现在牌是很多的，但是在这个最燃眉之际呢，就是这个北韩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上他会继续强化这个小北约的作用，然后呢准备这个武力斩首像那个类似打击这个利比亚或者是这个斩首本拉登这种方式呢，实际上他已经在他的这个选项当中，已经在积极的准备当中。对，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耀毅。
是，好，谢谢您。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王丹教授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说，你刚才也讲了说，川普的政府里头有分成好几个不同的派系，其中包括像高盛邦这样子以经济为主或者贸易为主的一些的这个这个官员跟学者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一次原本川普总统他说他上台的第一天就要将中国设为这个贸易操纵国，那么现在都还没有。那么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他政府里头的策略与政坛论坛主席叫苏世民Steve Schwarzman， 他说呢，有关于中国议题并不会有贸易操纵国的议的这个问题。那么所以说看起来好像在对中国的这个贸易的谈判上面或者是一些批评上面也呈现一个缓和的状态了。那同时大家也看到说，这次这个川普政府已经说出明白的退出了这个谈了很多年的 TPP， 那么也因此会导致说现在在讨论说中国可能会因此而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在亚太的贸易里头。所以 在整体来说，美中之间的一个贸易政策到底未来会呈现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那么对美国有利还是对中国有利呢？那台湾夹在中间的话，我们知道蔡英文政府是想要加入 TPP 的，现在突然没有 TPP 能加入了。如果是由中国主导的话，台湾应该向谁靠拢呢？
首先我觉得哈，这美国的利益啊，要确保他的所谓的过去失业的劳工能够得到更多的工作。那我至少我个人觉得，根本原则上来讲，并不是川普所讲的什么全球化呀、自由贸易的问题啊。本身科技发展就会使很多的人失去工作。那么另外呢，第二点就是中美贸易是美国对中国来说都是经济上的命脉。如果中美之间真的爆发大规模的贸易战，我认为美国也会承受很大的损失。这一点川普是个生意人，他会非常清楚的知道的。川普不知道的话，那刚才我讲的高盛帮这些人，那他们会更加了解这个问题。所以坦率讲，我不认为这个中美之间真的会大规模爆发大规模的这种贸易战。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川普后来的语调的一些改变，你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另外，其实我稍微也接这个机会回应一下宝顺刚才讲这个小北约的问题哈。其实我也有一点就是不是那么像宝顺这么乐观啊。比如说在像所谓小北约的问题上，当然日本的立场应该是比较坚定的，要跟美国成为盟友，但是南韩不一定哈。我们知道这个朴槿惠下台，南韩接着上来的那么应该稳定的优势领先的文在寅是根本反对布什萨德的，而且是主张跟北韩搞好关系的。那么美国如果要和日本呢对北韩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如果南韩没有那么积极配合的话，小北约就会出现缺口。我觉得也要把这些问题和因素考虑进去。至于说台湾这方面啊，到底应该导向哪一边，我还是觉得从总的这个普世价值的角度讲，我当然看不出台湾有导向中国这边的任何理由，不管是从政治上的意识形态，还是从切实的经济利益关系上，那我都觉得当然是应该向一个西方社会为主的一个主流的社会去靠拢。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那我们请这个郭宝先很简短的回应一下，我们要接观众来电了。
对，那个王丹教授刚才说的呢，有一点就是我还是同意，就是他这个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他不会马上进行这个宣战开战。但是小北约呢，实际上不得不进行这个联盟，不得不进行军事的准备，因为现在这个他的洲际导弹已经可以打到这个美国的本土，就是北韩的，直接威胁到美国的自己的这个国家生命的这个安全了。再一个是他的这个导弹对这个南韩的这个威胁也是时时刻刻存在的。虽然现在这个反对党的领袖他们以前曾经说过不希望布什萨德啊，还有一些实行这个阳光政策。但是最近他的语调开始变化，因为韩国是一个民族主义特别强盛的一个国家，就是乐天这个企业，你看到他就是能够捍卫自己的国家的尊严，宁可丧失他的经济利益，在中国那么多的经济利益，他宁可丧失也要把这个地卖给这个国防部做这个萨德的布置。所以他看到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这个韩国这个国家呢，最终还会加入这个美韩的联盟。至于台湾的这个地位，刚才我也是同意这个王丹教授，就是说他必须在这个过程中来强化自己的国家正常化的这样一条路线。比方说这个两岸监督协议这个条约必须要马上这个通过，再一个是修宪啊，公投啊，你要准备这些东西，因为这个一旦北韩这边事变了之后，正是台湾实现国家正常化的一个最好的途径。再一个是要特别强调民主自由这个价值，这方面台湾应该他不用有什么这个担心的，应该挺起这个腰杆，敢于跟共产主义政权呢进行抗衡。对，
好的，谢谢郭先生的分析。那我们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我们请的是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姚先生您好。彰化姚先生。
喂。你好啊，那个我个人认为两岸之间呢，就是基本上已经分隔了100多年了。我觉得我觉得主义啊，从来就不是选项。我觉得我们就是说，现在和平呢，大家就继续维持，这样应该也没什么不好。我觉得中国也不需要说为了韩国的怎样，所以现在来打台湾怎样，我觉得没有必要。个人认为就这样。
好的，谢谢彰化的姚先生。接下来我们请的是河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
哎，王先你好，请说。
喂。
河南王先，请说。
王丹教授说的那话有点不合理吧？王丹教授说的那话不合理。
嗯。
他说那个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经济没有影响，这是错的。世界标准组织主席是中国的张小刚，他如果不跟中国妥协的话，不接受一个让中国让张小刚满意的答案的话，张小刚可以完全能打压台湾，让台湾的产品达到不到世界标准，掌握不了一个一流企业都是做世界标准的，台湾就根本就没有能力跟中国在国际组织之间抗衡。难道国际组织对台湾来说不重要吧？台湾就没有选择的权利。不管蔡英文还是谁执政八年，他改变不了陆强台弱这个趋势。中国大陆在国际社会的权力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现在打压不了你，不正义八年以后打压不了你。我想问一下王总教授，你怎么选择这个趋势？你选择不了。我可以给你打赌，八年以后一定是中国大陆越来越强，台湾越来越弱。
好的，谢谢河南王先生，待会儿让王丹教授来回应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请台北的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喂
喂，谢先生请说。
喂喂啊，谢谢哈。我想请问那个朝鲜那个半岛哈无核化是不是可能哈？啊，如果不可能，要怎样武力平衡哈？那各国是否有共识哈？国防军位不能大于3%哈？那枪杆子除政权之外哈，还有哪些政权的变化是各国可以考量的选择方案？好，谢谢。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我们请四川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陈先生你好。四川陈。
喂，你好，能听见我讲话吗？
可以，请说。
能听见我讲话吗？
可以听得见。陈先请说。
我认为呢，基本上像班农的思想、战略思想呢，还是在影响着川普。川普认为的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伊斯兰教的威胁。事实上重要的国际安全问题，美国眼中主要发生在亚太地区，一个是南海，一个是朝鲜问题。朝鲜问题由于发射导弹以后，这个问题突出了。
是。
那么美国人把它放到美，为什么突出了呢？实际上不是美国的导弹打得到美国，打不到美国的这个危险，而是美国，你比如金正男问题就看得出来大规模的化学武器的扩散，还有核扩散和伊斯兰，美国的另一个威胁，如果恐怖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是更加不可收拾的，这个问题才显得紧迫起来了。那么事实上美国贝恩放了个诱饵，说要4月份要川西会谈，实际上这个会谈在临走的时候这个事情也没敲定出来，然后递了声来交易这个问题，交易的就是朝鲜问题。实际上这样闪电的访问的时候没有什么讨论，就是通报。
是。好的，谢谢四川陈先您的这个收讯似乎不大好，不过我们听到您的意见呢，待会请嘉宾给您做回应。最后我们请河北的刘先生，请刘先简短发言。河北刘。刘先时间不多，请您简短发言。
喂，我有一个问题啊。
请说。
喂，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的王丹先生啊。
好，请问
你说所谓的台湾的民主，像你也是从大陆上出来的，你知不知道基本上台湾的民主跟咱们这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区别？无非就是两派夺权。你看民进党这伙人在28的时候焚烧国旗，那跟咱们的国家的造反派有什么区别呀？他那是民主吗？
好的，谢谢河北刘先。好，那我们现在谢谢您。那我们就先请王丹教授来回应，因为好几位这个观众朋友是直接问您问题啊、哦、有好几位，包括这个河南的、台北的，跟最后这位河北刘先，请您回应一下。
是，我主要回答一下，就第一位那个先生提到的哈，就是他说要跟我打赌哈，这个打赌什么内容我都忘了，反正我是不跟他打赌哈，我觉得这有什么好打赌的，我一向不跟人打赌，我也不知道
他说中国越来越强，这个台湾越来越弱。
对。不管什么事儿，我都懒得跟他打赌哈，不用打赌问题讨论事情了。那我觉得，我刚才他可能完全没有听我讲什么，或者完全没有明白我在讲什么哈。那这点也值得同情了。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中国大陆能够制裁台湾的经济手段，实际上早都已经使出来了。他没有什么更新的能够去制裁 这个台湾的手段了。当然台湾的经济不如大陆强，这个我从来没有否认过，我只说中国也没有什么更新的招数可以用来对付台湾了。更何况我也要提醒这位要跟我打赌的听众朋友哈，那个中国经济真的就会越来越强吗？是吧，我们原来的经济 GDP 成长率 13.几%， 现在已经腰斩到 6.5% 了。连中国的官方的所谓的经济权威人士都说，中国经济发展在未来十几年是 L 型的，我不知道他的英文怎么样啊。他知道 L 型应该是一个掉下来，然后就是在上不去的这么一个发展趋势。如果连啊共产党党中央都这么认为自己的经济不会再继续越来越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胆量发表这个跟党不同的意见，这叫妄议中央，我希望他小心一点哈。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最后一位这个观众说，这个台湾的民主跟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有没有来过台湾哈，来看一看台湾的民主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如果没有的话，仅仅听共产党的宣传，那我真觉得，那你这几十年都被他骗得还不够吗？我想一个很基本的区别就是啊，台湾的民主不管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啊，它主导的力量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个人为了他的私人的目的自上而下一个独裁者身份发动的，就凭这一点来说，台湾的民主发展再怎么不好，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完全不能相提并论，那是非常非常缺乏常识的看法。
好的，谢谢王楠教授的回应。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有关于这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中国对美中台影响关系的影响呢，先告一段落。稍后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前台湾总统马英九因为泄密罪遭到起诉，请大家不要走开，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是黄耀毅。前台湾总统马英九涉嫌教唆泄密案，台北地检署14号认定马英九当时泄露还在侦查当中的秘密事项，依照违反通信保障及监察法等三项罪名起诉。未来一旦成立，马英九最终将面临3年的徒刑。北检发言人表示，马英九逾越司法与政治应该有的分际，决定依法起诉。对此，马英九表示，官说司法个案的立委没事，但是处理官收丑闻的人却被起诉，公理何在？马英九还强调，他一定会到法院为公理奋斗到底。而当初被马英九指官说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则表示，希望司法公正公平处理。马英九是继前总统李登辉、陈水扁之后第三位遭到起诉的台湾现任总统。1996年台湾正式实施民主化选举之后呢，接连三位总统在卸任之后都受到了司法案件的缠身，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这次马英九被起诉的案件。那我想先请这个郭宝胜先你来跟我们简介一下，我们知道当时所谓的这个马王政争，当时媒体这样一个称呼啊，当时发生的时候你刚好人在台湾，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说你对这个事件的观察？
对，2013年9月5号我是到台湾的，9月6号一起床一打开电视呢，就是两个重大的新闻啊，一个是特侦组啊宣布这个王金平、柯建铭他们涉及官说，第二个新闻呢就是王金平他要去为他的女儿马来西亚去这个办婚礼啊，所以这个呢首先我看到就是他们趁这个王金平呢为自己女儿办婚事，趁他不在，他前脚刚去飞机场，后脚他们就开新闻发布会，这个在个人的道德上我觉得不是太光彩。然后呢事件的发展之后看着马英九就突然宣布就是要把王金平要开除这个党籍，而且一开除党籍那他的这个不分区立委的职位就丢了，然后立法院长的职位就丢了，所以这个在民主国家是非常让人惊讶的一件事情，一个总统他要采取一定的伎俩叫立法院院长来下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们看到最后呢这个特侦组啊最后也被这个废除了，而且官说案是不成立的，而且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最后定罪的恰恰是这个总检察长这个黄世明，然后马英九也是到他卸任之后来定罪的，因为他在总统的时候还不能就是马上起诉他，他卸任之后呢最近来 定罪。所以他这个官司呢，实际上是黄世明那个泄密案的一个延续啊。黄世明已经比这个定罪判刑判了一年半，只不过说用那个罚款呢来代替了。那马英九呢，他是涉及两次的这个泄密案，一个就是说是在2013年这个8月31号晚上，黄世明啊到他的这个官邸啊进行泄密，然后他又这个叫这个黄世明的这些材料，他就是给那个江一桦和这个罗志强啊，这个是一个泄密。然后9月1号，他又叫这个江一桦他们，他是这个去再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案件，打电话给这个黄世明，这个是教唆泄密，第一次教唆泄密，第二次的教唆泄密也是叫这个江一桦继续的来探索这个案件，所以是两次的这个教唆泄密和一次的这个泄密。所以从这个案子来看呢，他确实是已经就犯到这个案上了。这也说明这个台湾是个民主国家，就是你无论是在任还是卸任的总统，你一旦涉及法律呢，你必须要追究责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这个对中国大陆的人呢是比较震惊，这也看到你这个民主法治的一个优越性。民主还有这个法治，尤其是法治呢它不是指人民怎么样这个这个顺服法律，法治最关键是政府要服从法律，国家元首要服从法律，这是法治的精髓。对，
谢谢那个郭宝胜先生给我们简介。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王丹教授，我们看到其实他有很多人就因此为马英九打抱不平，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政治迫害啊。不过我们也看到是说这次起诉的原因，这个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他就说，总统不属于检察一体，不应该介入并且泄露刑案的侦查内容。那么马英九在侦讯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他说这不是刑事不法，但是是行政不法，是他没有注意到一些行政上的细节。所以说基本上他也承认说这本身他自己的作为是有一些不对之处的。所以外面的这种指责说这是民进党的一个政治追杀，你觉得合理吗？
我觉得要讲政治追杀的话，那置司法于何地？好，那台湾的司法我觉得也是某种程度上讲也蛮可怜的哈，就是就总会有一部分人满足一个判决结果，他就说司法万岁，然后如果有一部分人不满足结果，就说是司法最黑暗的。我觉得现在马英九的案子啊，那已经开始进行审理啊，我们还是要来尊重司法啊，尊重司法最后的判决结果。现在就是起诉，那最后会不会定罪，我觉得现在说都还太早。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啊，我觉得从一个责任政治伦理的角度讲，就是马英九不管怎么样从法律术语上为自己辩护，那他在整个世界上的政治目的，我想这个没有任何可辩护的余地。那所有人都知道说他的这一系列的做法，就刚才宝顺也讲到的，去召见这个包括罗志强这些人呢，当然目的就是针对王金平啊。那王金平的问题难道就是官说这个问题吗？他要想斗倒王金平，其实有很多啊别的事情他可以抓。那这回就是因为有一监听的结果抓到这个证据，就要来对王金平进行政治斗争。我想再从责任政治的角度讲哈，一个总统利用手里的权力，利用司法资源，尤其在一个司法应该独立的体制下，利用司法资源随行他个人的政治目的，他当然要去承担他的相应的这个政治责任，甚至包括刑事责任。我当然不觉得这是一种政治追杀。那么另外我觉得在马英九未来其实不仅处于这一个案子的麻烦之中哈，还有很多其他的案子都会出来，比如说他的这个原来的他的市长特别费是吧，用来养他的马小九，那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用就有种种的问题，他的市长机要费就可以用大水库理论，那这个我觉得其实都可以交给司法来解决，它都是一个台湾啊怎么样更完善法治，怎么样更来约束权力的使用的问题，把它归纳为追杀的话，我觉得反倒是扭曲了台湾现象的本质。
是，好，谢谢王丹教授。那么现场交给博弈，请博弈来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嗯哼，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郭宝胜先生，就是这一次这个整个泄密案呢是由这个监听所引出来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说，这个美国目前这个监听的情况也很严重，虽然川普拿不出任何的证据出来啊。那么您觉得就是说这个监听是当然有这个办案的人员说他们还是有这个必要性的。那么您觉得说比较一下这个台湾的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监听的情况，跟川普指责或者指控他的这个前任奥巴马企图对他监听，您觉得台湾跟这个美国的这种监听来讲，是不是有什么可比性，或者是有可不可比较之处呢？
我觉得台湾这次在马王战争当中这个监听呢，完全是这个违背 民主的原则的。这个从最后的结局就是特侦组被撤销，他2017年开始就废除了这样一个组织，就可以看出它是不合法也是不合理的。其实最初的初因呢，就是马英九和王金平这个政治理念的差异，尤其在对两岸的关系。马英九是一心想投靠到中共那边去实现两岸的这个统一，但王金平代表很多国民党的本土的利益问题，而且王金平跟绿营的人走得比较近，尤其跟民进党的党鞭的这个柯建铭关系比较好，这引起马英九的这个记恨，所以他实际上是受益这个总监察长，然后总监察长呢又通过这个特侦组就是长期的这个监听这个国会啊，实际上在那次国会对他的这个质询当中就是问这个你们监听的电话号码是什么，后来他们特侦组拿出这个号码，当然他们不承认这个号码是国会的，但是记者当场打那个电话居然就是国会的总机，所以在常任世界前面就看出这个司法机关维权来监听国会这个是非常的这个违背一个宪政国家的三权分立的这个原则的，就是司法、执法、立法，这个是相互制约，但呢你要监听的话你要有一定的这个程序，尤其是立法机关的这个权力是受到这个绝对的一个尊重的。在美国、英国的话，你议会的议员在这国会的说的话是不能追究任何的这个法律责任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台湾的这个民主实际上是还不是一个彻底的民主，在这个不断的博弈过程中呢，它会进一步走向完善。马英九他到后期他达到了一种权力的一种傲慢，就是他通过这些他掌握的绝对的权力来实行他个人的目的，尤其他打算跟中国呢进一步的这个进行统一，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不惜采取这种以灌输案的名义窃听的这个手段，把他的政治对手王金平给赶下台这个手段呢实际上是非常的卑鄙的，必然会遭到法律的一个严惩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马文珍呢还有这个案子的这个结局，就是这个特侦组被这个废除了然后这个各种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措施呢还会进一步的这个出来，所以这次事件对台湾民主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对，
好的，谢谢郭宝胜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王丹教授，就是刚刚有一个网友他说这个历次的这个总统都有事情那刚刚先前也在之前有一个大陆的网友也说了，他很多事实上有很多大陆的网友对于台湾的民主制度不是很喜欢呢。那么有人说这个台湾的一些总统就是历任的总统都会因为一些事情被起诉，反而是一种民主的巩固。可是也有人说你民主之后选出来的人后来证明都是有问题的人，是一种民主的堕落。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看这种总统都会有问题，总统后来都会被起诉的一个情况？
是，我觉得哪个总统没有问题呢？对不对？每个总统大概有的也当然有涉及到法律的问题，有的涉及到道德的问题，人无完人，每个总统都有问题，所以不能说就是每个总统被起诉这是多么奇怪的现象哈。那但是我觉得它确实也反映出来哈，你看在美国在欧洲国家很少看到就是现任总统出现这种状况，可是韩国其实大家都开玩笑说韩国的总统是一个高危险职业哈，几乎那个情况比台湾来的还严重。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说民主这种制度那它在亚洲地区落实的状况确实受到亚洲地区原有的一些文化和政治特色的影响，所以在民主贯彻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一些问题，包括对权力的监督包括权力使用的范围等等，当然比美国比欧洲国家那么这个来得更混乱一些，这个也是民主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有的必然的一个阶段。所以像韩国像台湾出现了每个总统后来都受到一定法律追究的现象，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民主逐渐完善的证据和迫切性，因为每个总统都会出现这些问题，正说明这几个地方的民主制度都需要加强，所以它不是民主的问题，它是民主要做得更好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那还是非常不同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姚毅。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我们最后我们剩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接听一位这个从新的这个观众朋友的来电，屏东的陈先生。陈先生把握时间，请您在一分钟之内发表您的意见。陈先生请说。
你好，各位来宾大家好。我在大学时候参加美丽岛事件的，那个时候我骂国民党，可是现在的话我开始骂民进党，对不对？马英九的案件请两位来宾仔细的研究一下。这些检察官以我的眼光来看他朝着现在的检察官，对不对？ 自从李登辉参加台湾直接直选总统开始以后，他就有效率的培养这些法官、检察官、律师。我告诉你啊，现在台湾的检察官都是一堆垃圾的，蛮久根本没事的。啊，我说到这里。
好的，谢谢平东陈先。那我们最后剩下一点点时间呢，我们请郭宝胜先以一分钟来做个总结。
对这个马王政争以及后面的这些案件呢，表示台湾还是一个渐进当中的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它就是马上要进行这个司法改革，废除特侦组啊，这些这个有利于台湾那个强化它的民主，也是给中国大陆一个很好的样板，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总书记、国家元首，你如果犯了罪错，也应该这个下台，就像这个朴槿惠一样。就像这个卸任的这个香港特首这个曾荫权一样，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对台湾内部的内政来说呢，这个对绿营来说，它是要进一步的要加快这个法治进程，然后对这些这个统派或者说不按照这个政治游戏规则进行他们的政治操作，这个势力要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清除，所以必须要再进一步的加快这个司法改革，然后迈向台湾的国家的一个正常化。对。
好，谢谢郭先生的分析。我们最后请台北的王丹教授以一分钟来做一个总结。
是，我觉得其实现任总统啊，最后受到法律追究，某种程度讲对总统前总统本人也许是个悲剧啊，但对社会来说其实也可能是一种福祉哈，就是因为总统本人就承担那么大的权力，自然就要付出更大的这种责任哈。那大家要知道法治啊，这是任何一个社会民主的一个基础。所以我还是建议说，在马英九的案件上，就是大家不要有太多的这种政治上的这些讨论，而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就事实本身来说，这个司法是不是公正的能够处理这个案件。如果说是公正处理案件的话，那我们就应该相信司法的判决，而不要把它归结为追杀。如果你确实有法律上的见解证明说啊，检察官这样的起诉或者未来法院的判决不公正的话，那么我们就来讨论怎么去把这个司法体系做进一步的修改。那总之来讲，我觉得这个总统被追究责任其实给社会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出来，通过这个例子提升整个台湾司法的质量，这个对台湾未来民主发展绝对是个好事情。为此大概前总统付出这样的代价某种程度也是有意义的吧。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与分析。那么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网友的参与，我们也都非常的感激，特别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在台北的博弈还有王丹教授在同台北的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也感谢郭宝胜先生来到美国之音演播室，感谢两位。那么我们更要感谢呢，是我们的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的参与。提醒您，我们的来宾以及听众观众网友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此外，今天来不及参加我们现场讨论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们呢，可以到我们的美国之音中文网 YouTube 频道或是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之后的评论，并且留言评论来提出建议。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 还有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此外呢，3月26号星期天的香港选举将由1194名选举委员选出第五届的香港特首。下星期的海峡论坛呢，樊东林将会回来主持有关于香港选举话题的讨论，请各位观众朋友准时锁定收看。我是黄杨毅，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海峡两岸所有的观众、听众还有脸书上的朋友们晚安。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